拣选是神永恒的行动。我再说，拣选是神永恒的行动。拣选不是因为人的道德行为而被拣选，有一位神学家他这样说，他说圣经不许我们在重生之前的道德行动去寻找拣选的理由，圣经不容许我们在重生之前的道德行动在其中去寻找拣选的理由，只叫我们想到这是出于神精准的旨意以怜悯。换句话说，圣经所主张的是位格的拣选论。这句话我要再解释，拣选意思说不是靠人的道德而被拣选，拣选是神的主权在永恒里面所定的。如此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拣选是神特别的恩典临到我们，人所领受耶稣的恩典都是神在永世里头拣选预定而产生的。好，这里产生很大的神学问题，一个是加伦派，一个是阿米念派，一个普世得救论，一个非普世得救论，到底怎么样解释，这是在神学上比较麻烦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对救恩清楚，对神的话有根基，以后我们的信仰不会受搅扰和动摇。好，很简单的，我们经常会说神是爱，是不是啊？是，神爱世人，是不是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得救？是还是不是？不是。那神既然爱世人，那神希望不希望每一个人得救？希望。那事实上有没有每一个人得救？没有。那神既然是全能的，神难道没有能力给每一个人得救吗？你想哦，好啊，有能力吧？啊，有啊。现在神既然有能力，为什么还有人不得救？不是每个人得救，就算是有人不得救，表示神不是全能的。你发现到没有？这里就想到神的主权、神的全能、神的救恩跟神的爱，我们怎么样能够分析得清楚？还有一个问题，人常会引用圣经，神愿意万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成人，对吧？既然不愿意一个存人，应该每一个人都得救嘛。那现在事实是如此，全世界是不是每一个得救？答案不是。那神既然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句话又怎么样解释？在神学上怎么样定规？好，有不同的解释咯，不同派的观点，有不同派的解释。啊，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应该个个得救，个个得救，每个都得救。因此就要产生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来了，一个神学思想的对抗，就是普世得救论。神既然爱世人，耶稣的宝血能洗净每一个人的罪吗？能不能？哦，既然能的话，耶稣神爱世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应该耶稣钉十字架，每一个人都得救了，不管信不信都应该算得救的。这里变成普世得救论，你接受不接受普世得救论？不接受。既然不接受，又怎样来解释万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本身有没有矛盾？本身在我们所信的根基上怎么样来解释？好，这里就产生一个两个只能够有一个，是不是每一个得救普世得救论的问题？一个就是神的救赎是按照神的主权，按照神的拣选，按照神的定规，按照神的决定，在神的拣选里头必然得救，而不是每一个得救。这个产生一个基本问题。加文派里面的思想就是说，是神的拣选有限度的得救，不是每一个得救。另外一派是说每一个都得救，你看到没有？本身的两个只能取其一个。好， 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存人，这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解法。有人说既然叫神愿意每个人得救，但事实不是每个人得救，你看到没有？因此啊，在解释里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人的一人沉沦，是指着神从勇士里头所拣选所应定的每一个万人都可以得救的，是在神勇士的拣选里应定的里头的这些万人都必定得救，没有一个需要沉沦的。不在神拣选之内的不代表每一个都得救啊，这里在神学上就很深很深的思想在后面。那今天我是讲拣选与救恩，我们从比较浅一面来分析。等一下我要讲救恩呢，跟神的拣选，拣选是神的主权。好，我先讲耶稣讲的比喻。耶稣说到啊，有人进葡萄园工作，早上九点钟进去的，中午十二点钟进去的，有下午三点钟进去的，有五点钟进去的，到发薪水的时候怎么样发？发工资的时候啊，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啊，每一个都得了啊，有人只做一小时，因此的话，给每一个人都得同样的代价的，这是什么？主人有主权，有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所以啊，家主有自由的主权，可以给谁就给谁了。但是按照人的理性来看，我早上啊九点钟进来，他五点钟进来，六点下班，你给他跟我同样代价，你不公道啊！你给他一块钱也给我应该多一点啊。这是人的理堕落之后的理性的一种人观的看法。但是这里讲出一个东西出来，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我主人难道没有按照我自己主权的意思吗？神的救赎有他自己的主权，救赎是神的计划，耶稣的完成，圣灵的运行，三位一体的神都一起在进行，是整体观的。不过我们这里看见拣选是神的主权，还有圣经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拿出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出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里讲到窑匠，讲到器皿。好，窑匠是有位格的，器皿是受造的，请问主权在谁的身上？窑匠，窑匠要造这个器皿，杯子他就杯子，碗就碗，窑匠有主权造器皿，按照他的心意要造什么器皿都有。这里就讲出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人跟神的关系，神是创造的主，是不是？是不是？人是被造的，对不对？窑匠是主人，器皿是被造的，神是创造的主，人是被造的，人在神手中是器皿，主权在谁的身上？在神。神造人，神有主权，神施恩，神拯救啊！现在问题来了，今天人用啊堕落的理性要求恩典跟公义啊是平衡的，公义的要求是什么？你把责任拿出来，你把道德拿出来，你看到没有？你把你的标准拿出来，这是公义要审判罪，恩典呢是要拯救，要施恩，要赦免。所以今天我们回过来啊，要看见神的公义、神的恩典以及神救赎的拣选。好，耶稣说了，我们说的都不算。耶稣说了，他怎么样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判你们去见国子，叫你们的国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有人说，哎呦， 我得救了是因为我相信上帝，是靠我的相信的功劳，我若不信上帝也拿我没有办法。有没有人这样讲啊？哇，你很伟大了，你比上帝还要大了，上帝还怕你了，你不信的话他还要很悲哀了，孤单寂寞了，因为是靠你的信。哎，且慢了，等一下我们要把圣经真理一个一个把它解开。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见呢，这里耶稣明明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了。你的信也不是因为你的拣选的，是我拣选你们。你看，差派你们去接国主，这里讲到主权了。耶稣基督是造万有的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下来不是说了吗？第四节说到什么呢？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耶稣是造万物的主。那耶稣也是造人类的主，人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人有神的形象，有基督的形象，三位一体的神。好，我们看见耶稣说是拣选的主权在耶稣，我们被拣选有使命，乃是要顺服他去接国子，好叫父因此得荣耀。所以拣选的主权在神。保罗，请问保罗早期的时候他有没有拣选耶稣啊？
没有，
他是绝对的反对基督教，他是罗马的宗教狂热分子，他有犹太人的哲学做基础，他有犹太啊不有希腊的哲学做基础，有罗马的政治的思想，他有犹太的宗教的背景。他十三岁成为啊立法之子，保罗七岁就开始学立法，十三岁成为立法之子。保罗是个敬虔的犹太教徒，这样的一个人他会拣选耶稣啊？反对到底。哈，你看到没有，那既是文件逼迫基督徒抓他说监牢，他会信耶稣吗？不可能嘛。保罗信耶稣是怎样拣选的？是保罗选的吗？保罗才不选耶稣了，反对到底，对吧？自缢死地。结果保罗怎么信呢？啊，你看圣经怎么说？
神拣选
他。对啊，神拣选保罗啊！你看啊，主拣选他，圣经这样说，我念给你听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的主权，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保罗是耶稣拣选的，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谁拣选保罗？耶稣基督拣选保罗。什么时候拣选的？等一下我们还要看。是不是不是是不是保罗啊？这个在加玛列这个门下受教之后啊？不是，等一下我们再看。那现在一个基本的问题来了，讲拣选是神的主权。以阿米恩派他们有一个观念，他的解释是怎么样？拣选是神从永恒中决议的，要根据一些人意见的信心去拯救他们。意思是说，神拣选或者惩罚乃是按照他所意见人的会信或者不会信。请问这句话对还是错？有矛盾哦，矛盾在哪里？哎，你看到没有？这里一个问题来了，拣选，神的拣选是根据什么？他的解释，根据神意见意志嘛，神意志啊，就意见哦，这个人将来他会信，所以他就把他摆在神拣选的一边，因为这个人将来不会信，就摆在不在拣选的一边，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人的信成了左右上帝的拣选，那人的信呢、啊、就成为了、啊、这个左右上帝，上帝你选不选都看我信不信，看我这一招，我不信你也选我不上，我要信你才选我啊、你看你无所不知，早就知道我要信你非选我不可。你看到没有？我告诉各位，拣选刚才说过是神的主权的，不是神意见你会不会信的问题啊！跟我讲这句话，信心与悔改，
信心与悔改
乃是神拣选的效果，
乃是神拣选的效果，
不神拣选的原因，
不是神拣选的原因。
再说这句话，这句话很重要的关键，信心与悔改
是信心悔改，
乃是神拣选的效果，
乃是神拣选的效果，
不是拣选的原因，
不是拣选的原因。
好，你看到这里，你发现人常常把自己的信心夸大到一个地步，变成我的信心比神的主权还要大，你看到没有？不，神是创造的主，神比人大，人不能大过神。所以有的时候人用理性来定神的罪，人的理性比神大，这也是错误。神创造人的理性，给人理性了，管理人的理性，人理性堕落之后就产生问题了。好，这里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因为在其中啊，有个很基本的观念，理性的问题。阿弥念的思想受谁的影响啊？受第五世纪里头啊，有个叫做毗拉鸠的神学家影响。这个神学家他这样解释，他说人当出生为婴孩的时候，乃是与亚当堕落之前的光景一样，人的自由意志是绝对自由的。他这样解释，我毗拉鸠，人出生为婴孩的时候，他的自由意志的光景乃是像亚当堕落之前一样，是中性的。那么人的自由意志有绝对的自由，对不对啊？不要不好意思啊，哦，这些都牵涉到啊基本救恩的根基，对还是错？错，你知道怎么样错？这句话就否定人的原罪，你看到没有？所以啊，这个奥古斯丁出来的时候认为怎么样？把这个否决掉。因为啊，如果人出生的婴孩是回到亚当犯罪之前的自由意志是中性的，变成自由意志是绝对性的，那么人就没有原罪了，对不对？否定人的原罪。那毗拉鸠这个思想啊，就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是绝对的，这里就产生两派，你只能选其中一个。各位，这也是很基本的救恩神学思想。好了，马丁路德他写一本书叫做什么 The Bondage of the Will， 受捆绑的意志，这是改革中里面马丁路德提出来的。马丁路德说什么呢？人的意志堕落之后是受捆绑的，不是绝对的自由，因为人堕落之后受被罪性所污染，是全人受影响。所以加尔文就说什么呢？加尔文的观点呢，是人完全的堕落，不是人堕落，只有肉身的堕落、感情的堕落、理性不堕落、意志不堕落。不，改革中的思想就加尔文派或者马丁路德的看法，人堕落包括理性、包括意志、包括感情都堕落，是全人的堕落。哈，既然人是全人都堕落，结果这个人怎么样？他的自由意志就不是绝对的自由意志，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就没有绝对可以选择善的绝对化，所以需要神的救恩、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光照，人才会信，对不对？所以不是靠我的自由意志。所以啊，这个阿弥念派里面的思想就受到啊毗拉鸠的神学思想跟半毗拉鸠神学思想影响，然后他认为人的信主完全是我自由意志的决定。各位，人要信耶稣，等下我们要看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也是信心，也是神给的。所以这里产生什么呢？不然这个阿弥陀派认为信心完全是人自己的工作，信心是完全人自己的工作，信心是人给上帝的礼物，是人自己得救的一个贡献。哈哈，他把自由意志认为是有绝对的自由，所以就讲到信心是人自己的决定，自己的工作，是信心是人给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不信，上帝也拿我没有办法，你试试看。 你不信上帝还是有办法，你非信不可。这里就讲到什么呢？神的拣选在他主权之下，你的信也是神的恩典临到你身上，透过圣灵的工作感动光照，给你那个堕落了的自由的意志恢复到性的功能，也是圣灵的怜悯和怜悯拯救。所以你就发现神的工作是在于神的意念和神的主权，不是人有绝对的相信的主权。好，这里啊就产生了一个基本的问题，神主权观还是人本主权观，对旧恩的神学里面就产生了。如果是人本主权观，人可以决定一切；如果神本主权观，神有主权，神可以决定。因为怎么样，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我们讲到神的恩典得救，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他说，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你的信心是蒙这位圣灵赐的，你的信心不是我有信心我不怕，哪一个有信心呢？都是神的怜悯。还有圣经说，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我们的信心是神赐给我们的。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若不是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说的，是神的恩赐人才能来到耶稣这里。所以有人现在就认为人去找神，人找神吗？没有，以赛亚先知说没有寻求我的连一个也没有啊，是我向他显现的，对不对？耶稣说我来了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恩是上帝道成肉身前来找人，你看到没有？所以跟拜偶像不一样，拜偶像是人去找偶像的，人可以做一个偶像，人可以造一个偶像，用理性也可以造一个无形理性的神。如果人可以用理性造一个神，人的理性已经超过他所造的那个神，那个神还是假神，叫做理性的假神，还不是神。所以今天我们来了，各位，今天我跟各位思想的稍微比较难理解，但是这非常基本重要救恩观，拣选救恩。第二大方面我要交通的，拣选是神的旨意，拣选是神的旨意，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我们怎么知道？圣经说的，圣经我都给各位，双子还没有生下，善恶还没有做出来，旨意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你在乎招，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不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这是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到十六节。雅各是弟弟，按行为看雅各的行为好不好？
不好。
不好。雅各的行为出纰漏在哪里？他假冒哥哥的身份去得到长子的祝福，他为着那个哥哥的需要的时候，不是凭爱心给他红豆汤啊，要他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哇，这个手段高明啊！你现在可得要死，不然你也会死嘛。你长子做什么？你要死了，长子也没有用嘛。名分的挂在墙壁上可以看罢了，没用。各位，在这个情形之下，他欺骗他父亲的祝福。他到他舅舅拉班家里去更厉害，好，所以一山还有一山高，他两个在斗，斗来斗去，最后怎么样？还是半夜逃跑为妙。他这个人的手段高明的很，按人看这个人有什么可爱啊？没有什么可爱的，但是他有个心意，抓住神不放，他抓住神不放啊！但是你们发现，这里啊就说了，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里讲什么东西？讲什么？也就是说，神的拣选是按照他自己心意来决定，不是按照人外在的行为。如果按照行为，不管雅各，不管以扫，不管你，不管我，不管亚伯罕，不管谁，有没有到资格，人的道德好到够神拣选我们，有没有？
没有，
没有，包括亚当在内，没有。人堕落之后，没有一个道德好到可以被拣选，所以的话，就看见神拣选的主权是按照他的主权和旨意，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好，还一段圣经，救恩是在什么时候神计划？是亚当犯罪之后计划的？不是。什么时候计划的？啊，创世之前。在创世之前，圣经哪里记载？有以父所述，就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了。如果可能的话，好，因时间的我们介绍之间的，你可以抄下来就好。以父所述啊，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第九节到十一节，我读给你听。就是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创世以前，时间在什么时候拣选？创世以前，哦，太超然了。创世以后才有时间的观念，对吧？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以后才有时间的观念。在时间观念没有产生之前，在人类还没有产生之前，已经先有了神的拣选的心意。所以神是超然的，超时间的，他在永恒里头就拣选我们了。我们还没出生，还不懂在哪里，渺渺茫茫的，但神已经知道了。时间在创世以前，根据在哪里？根据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在基督之外啊，没有救恩的。圣经这样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毫无瑕疵。人要成为圣洁，人要毫无瑕疵，要在谁的里面？基督。因为基督本身毫无瑕疵，基督本身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代替我们义者，代替不义的，让我们因信称义，在基督里称义了。这是代替。一拿来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义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的义定，神的拣选，神的义定，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一定我们得救。这里就讲到了这个神的意志、神的意定、神的意选都包括在内。好了，叫我们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救恩是神旨意的奥秘。耶稣道成肉身是不是奥秘啊？是。耶稣的钉十字架是不是奥秘啊？是。耶稣的死是不是奥秘啊？是。耶稣该不该死？不该。因为怎么样，罪的工价是死，耶稣是无罪的，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不应该死。为什么要死？义者代替不义者，为了要爱我们，救我们。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完成救恩。完成救恩的手续是什么？就是死。所以读啊，这个加拉太书啊，一章四节里面提到，他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舍己，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舍己，叫我们得赦免。只有一个人的死是按照神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完成救恩。世人的死都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是人的罪。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死的本质跟人的死的本质是完全差距太大，本质不同，所以他才配做我们的救主，他才能做我们的救主，这是超然性的。好了，那救恩讲到时间，讲到范围，讲到主权，是按照神自己的美意所拣选的。还有，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行随己意行做万事的，借着他旨意所议定的。所以议定是按照神的旨意，一定不是按照人的道德， 一定不是按照人的性，一定不是按照人的这个好处，一定是按照他自己喜悦的旨意，又回到神的主权跟神的自由权。好，拣选神所喜悦的人，不是人的条件，人没有任何条件够资格被神拣选。神的意志、神的意定、神的意选，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啊，我们要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看到没有？神的心意高过人的心意。好，那么有人说，如果有一些人不得救，就是等于说神不拣选他，是不是神不公平啊？有人得救，有人不得救，是不是神不公平啊？请问神公平不公平？为什么他公平？有人得救，有人不得救。你是答对了，但你要讲是所以然的。我告诉各位，人的不得救不是神的责任，是人的责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你看到没有？这是神的责任。人的得救是神的恩典，你看到没有？这就不同了。得就是恩典，不得就是人的责任。你们要追的公价是实，对不对？那人有责任，那不能把人的责任推给上帝，所以人喜欢用堕落的理性提出人观的理由来向上帝追讨，认为上帝不公平，上帝没有够慈爱，神这样爱世人，为什么有的人还不得救？你看到没有？按神的公义，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有审判，人人都要死，对吧？你我也是不例外，必死。但你我得救是神的恩典，你看到没有？恩典从爱流露出来的，审判从公义表明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啊，要把恩典放在公义的下面。公义是公义，恩典是恩典，这是两个不同的路线。所以我们要看见神是公义的，我们常常只看见神的爱，而忽略了神的公义。好，那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来了，神拣选我们都是神恩典跟他的主权，但神许可。请问各位，我们知道人的理性能不能想出足够的理由，到一个地步可以让神一定要根据我们的理由来做他的决定？不可能。因为人任何的理由都不能啊，让神来做决定，因为神有自己主权决定，所以罪性的人的理由不能影响神自己主权的拣选。好，第三大点我要交通的，拣选是神的计划，救恩是神的计划，神在创世以前就开始计划，救恩是神永恒到永恒，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计划。救恩呢？请问，是不是亚当堕落之后神才计划？不是，还没有创造人类，神就计划。那现在这个问题又来了，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亚当要犯罪会犯罪，神知道不知道？神知道。那现在我来问各位，亚当的犯罪堕落是不是神的计划？是不是？啊，这个很难哦。啊，你讲是。还是不是？是。如果是神的计划，神又计划亚当成恶，这样神不是主导亚当去犯罪，那神自找麻烦咯，自己有矛盾咯。你看到没有？不是计划，亚当犯罪是神许可，不一样。是我现在要讲啊，我点一点，神的旨意是绝对的，不能改变的，有没有？神的计划，神的引导，有没有？神的许可，神的任凭程度不同了吧？你看到没有？神的任凭，埃及法老王啊，神任凭他心里刚硬，你看到没有？犹大不肯悔改信主，神任凭他去啊。所以神的旨意是绝对不能更改的，神的计划出于神的心意，圣灵的引导是个人的，是有时间性的，是不是对个人的需要他引导？神的任凭，你看到没有？最糟糕了。所以啊，罗马书第一章啊，是任凭他们，他们知道有神却不敬拜他，就是将受造 道神的存在不代表他得救哦，知道有神不代表已经得救哦，知道有神的耶稣说你们知道啊，这个这位神啊，你们还要信我，信我的人必有永生，耶稣亲自讲的。若不在基督里，只知道有这位上帝，很多宗教都相信有一上帝，对吧？回教相信只有一位上帝创造的主，这个犹太教也相信只有一位上帝创造的主，锡克教也相信只有一位上帝创造的主，不代表有救恩。因为啊，耶稣说了，你们啊，这个信父差我来的，还要信子，信子的人有永生。所以我们讲啊，神的许可，亚当犯罪不是神的主导，神许可他犯罪，你明白吗？因为蛇来引诱啊，你看到没有？夏娃在那里啊，用他自由意志来做错误的决定，不是神在主导。如果是神在计划亚当犯罪的话，就神在主导他犯罪，这不同了。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神在永恒里面知道不知道？知道，神许可。所以神在永恒里面有计划拣选救赎的这件事情，在基督里。好，我们从这里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第13节，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起初拣选你们，又信了真道，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亦能得救。感谢主，我们得救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的得救不是我们厉害，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常常去教会，我们得救是神的怜悯啊，他从啊起初就拣选我。好，请问神拣选的是不是就等于得救啊？是不是等于得救啊？还没有，神拣选这个人呢，还没有得救。等一下我要解释为什么，还要一个 process。 拣选在创世以前，得救是你出生之后的事情，不一样嘛，时间不同的。得救要经过呼召的历程，有不同的。所以被拣选不等于你已经得救了。不过好像一个人的订婚订好了一样的，结婚之前还没有当当当当，还不是太太一样，对不对？还是有时间性。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讲。好，那么再进一步，第四大点我要讲，拣选是神的恩典，神救赎的恩典是白白给你的，不是因人有任何的功德。今天全世界的宗教大部分，尤其东方宗教，靠功德立功，将功补罪，修桥铺路，捐一点善款，实际啊，捐点善款就是杀人了，因为你因为有善款捐了之后，将功补罪。哈，人的功劳在神面前好像什么？破衣服。人的义理好像破衣服，人不能立功得救，所以叫做人完全的堕落。如果人可以靠立功得救，就不是完全堕落了，对不对？这个堕落是全面性的，包括理性、思想、意志、感情，全能堕落。所以我们没有立功的条件，我们行善是本分。圣经讲行善的本分，行善不能赚得救恩，这是必然的，对不对？没有任何人说我做件善事做到可以救恩得救，不可以。所以人反对早期天主教的赎罪券就是这样。那今天也有一些极端的灵恩派也说，哎，你现在要发财，你要赶快奉献 put the seed money， 有没有种子钱的？有没有？你放了 seed money on the hand of law， 上帝就会祝福你。我说哇，那么这个上帝可以用钱来跟他做交易的你放了 seed money 奉献进去之后，上帝就给你加倍了。不是凭神的恩典给你，不是凭你的 seed money， 你看到没有？如果凭你的 seed money 的话，变成你是立功之法，那这样子你的奉献的动机的本身就不纯了，是不是？所以啊，这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到圣经。好，圣经这样说，以弗所书第1章5节到8节，刚才我们读过了。 因为男儿按照自己旨意所许愿，预定我们借着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之充分。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乃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用诸般的聪明智慧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的。好，是恩典，但是神的智慧，神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的。所以啊，圣经讲得很清楚，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跟我说好不好？很多人会背的啊，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会背的，会不会？来跟我说好不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了，你就发现不是出于自己，这本乎恩，是神所赐的。你得救不说，我靠我自己功劳啊，我都读一点书哎，到美国留学，结果啊，有机会都认识圣经，你看都是我的聪明才会觉知哎。No， 都是恩典的，不是出于自己啊。所以现在有一派人什么啊，人可以抗拒神的恩典啊，神要救你，神要拯救你，我可以反抗他，我不要他救我，自由不要给他管，信上帝麻烦得很，天天要给他管，这不至于那不至于，多痛苦啊！你看到没有？这是错误的思想。人可以抗拒上帝的恩典，这是谁说的？阿门派的思想。你就发现了，神的拯救是透过圣灵的感动。等一下我还要讲到最后结论，我要提有两种呼召，那不同的啦。所以你不要把两种呼召分成一种，有不同的地方。好，所以啊，保罗啊，告诉提摩太说什么？神救了我们，你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提后一章第九节，提后一章第九节，清楚了吧？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按照他的恩典。以弗所书不是讲过了吗？按照他所喜悦的旨意，按照他的恩典白白给我们的，我们并没有什么可夸的。这里其实讲到五方面，第一方面得救是神的呼召，第二方面是按不是按人的行为，第三方面是按神的旨意和恩典，第四方面时间是在万古之间，第五方面是基督里，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五方面。好，悔改以赦罪之恩呢，给谁啊？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圣经说神将悔改以赦罪之恩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悔改得救是神赐给他的，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这是使徒行传十一章第十八节说的，外邦人得救也是神给他们悔改得生命，对不对？我们常常讲重生，讲得救，讲悔改，有没有？其实只这一件事情。好，那我们这里看见，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六节说，好，再进一步，第五跟我说，拣选是借着呼召具体化，跟我说，拣选是借着呼召具体化。这句话我要解释了，拣选好像一种预定，呼召是一种行动。神拣选你了，在创世以前你还没有出生吧，陈牧师还没有出生，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他人还不在他就选他了。哎，这个是叫做什么拣选的奥秘。神呢，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他是超越时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前他就拣选了陈牧师要得救了，拣选他得救了，还没他还没成型呢，神要怎么样，还要成人呢，出生了，还要经过神的呼召了，那行了。好，所以啊，救恩怎么样？我们呢知道， 拣选是一个客观性的，要成为一个事实，经过呼召成为计划。所以啊，拣选不是说你已经得救，拣选说过定没问题，统奉你有把握啊，因为神拣选你了。但你要出生之后神选你，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神拣选你，神不成，对不起 ，sorry， I'm sorry， 我选错人了，这个不要，淘汰掉，再来一个，不是，因为神的选召不会错，为什么？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按照他许愿的旨意